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把你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来认识你，也是借着这些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生活的法则，也就是所谓的真智慧。天父，当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在圣经里面对于财富所提供的警戒跟勉励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真的是一颗渴慕的心和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我们讲一般世俗的道理，甚至讲孔子的话、庄子的话、老子的话，我们可能觉得很容易明白，但是最难明白的就是你的话语。即使我们今天讲财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很多人也是听不懂的，因为当我们的心不是真正愿意来追求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被其他的东西所蒙蔽，特别金钱是蒙蔽我们的心一个非常大的一样东西。天父，我们就恳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愿意听你的话，也真的愿意听了，我们就把它听进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把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这个圣经中的财富观呢，可以说上个礼拜、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三堂课是最重要的三堂课。如果这三堂课没有好好听，你就算听后面什么正确的投资啦，哈，又是遗产啦，又是退休计划，都没有什么用。因为呢，这三章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三次呢，可以说是把圣经里面对财富，当然第三次我们要讲关于奉献的真理，那这三方面是跟我们的得救有关的。我上次已经讲了，我们还会再讲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很清楚的论到财富以及财富对于救恩的影响，所以我还要再说一次，这几堂课好好的听，真的是用心的听，而且求神真的是来改变我们整个价值观。因为今天我们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说实话，我们对财富的概念还没有被神的话来改变，所以为什么今天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说到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很晓得用这个旁门左道，就是你可以说是一种诡诈的方式来赚更多的财富。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也仍然是存在，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可是我们会看见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没有脱离原有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像牧师说我们刚到西北大学时一样，我们大家彼此帮助去拿一些赠品啊，或者是什么哈。所以其实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把整个我们对财富的价值观要有一个整个翻转，叫做 reversal。 OK， 所以你会看见路加福音十六章前半我们当然还会再讲第一个比喻，我们还会再讲第二个比喻，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讲，但是第二个比喻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将来神的国会有一个大翻转。今天我们在地上追求的东西，在地上看为是被人看为是重要的，无论是名利、财富或者是学问，将来在神的国会有个大翻转。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在神的国一点用处都没有。Okay， 那我不是否定说学问、财富等等之类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价值本身不是在于我们去拥有这些东西，乃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很好的资源。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在圣经里面对于财富有很多的教导、警告跟劝勉。那么我们等一等要看的经文蛮多就是说翻的时候请大家翻快一点啊。那我们就看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这也是耶稣他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也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耶稣说侍奉神跟侍奉马门是互不相容的。那我们来翻一下这两段经文， 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二十四节。因为在第六章其实从第十九节开始等等我们会看，耶稣就是讲论关于财富的问题。即使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看这里直接看是说眼睛是灯身上的灯，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解释这两节，但是这两节其实还是跟财富有关联的。那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在路加福音那段的经文也是类似哦，我们要节省时间我们就不翻了哈。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耶稣这个教训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先要把这个主人的概念说明一下。在耶稣那个时代，主人的概念跟我们今天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所谓的雇主啊 employer 所谓雇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们现在的雇主即使是你工作的老板，所拥有的权柄也是有限的。虽然你在工作上你的老板是比你 有权柄，可是他的权柄还是有限的。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主人是类似于奴隶的拥有者，就是 slave owner。 所谓的主人是他拥有一些奴隶，而这些奴隶没有任何的自主权，他也只能够属于一个主人。也就是说既然是没有自主权，完全是由主人来做决定的话，那也只能属于一个主人，不可能属于两个主人。所以呢，这样的奴隶他不但是属于这个主人，而且他全时间服侍这个主人。所以如果以雇主来说，一个人可以有两个雇主，但是以这样一种奴隶的拥有者这样的一种主人的概念来看，一个奴隶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人做他的主人，只可能一个人做他的主人。所以耶稣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在这种的观念之下。那么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这个爱跟恨原来就是说不是 hate 或者 love， 这个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这个爱跟恨这样的一个对比其实是当时闪族语言就是希伯来语言很普遍的一种语法，这不是绝对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够爱神，我们绝对不可以，就意思说只能爱神，我们要恨恶钱财，那意思就是怎么样，哦，你今天有房子你就是贪爱世界， OK， 这个爱跟恨的这个比较或者说这个对比不能把它当成是绝对性的，乃是这两种选择在形成一个比较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是被很强烈的被选择，所以不能就说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那所爱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两个可以做选择的这个两种选择性之下，我们是很强的选择其中的一个，而很弱的选择另外一个啊，所以是讲的优先次序。所以并不是说不然我们也不用上这堂课，我们也不必教导所谓基督徒的财富的观念。那我们很清楚耶稣说的另外一个关于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那就是更容易来了解。耶稣说你们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原文是说你们如果不恨你们的父母胜过爱我， OK， 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恨我们的父母，但是意思就是说在最后在很关键的时候必须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神，很强的选择神胜过选择我们的家人。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爱我们的父母，不要听从顺服我们的父母等等，这些都是十诫里面当孝敬你的父母，神的诫命已经说明了。所以是哪一个占有首先的优先次序，如果一定要在这两个当中 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其中一个是站着优先的次序。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换句话说，我们在神和马门之间，我们只能容许一个有绝对的优先次序。那么马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可以被人信赖的东西，原来马门是指可以被人信赖的东西。可是由于人经常把信心放在财富上，于是财富或者说这个物质的拥有就变成是马门了。本来是指可以被信赖的东西，但是我们人经常把信心放在财富上，所以现在马门是指所有物质的财产，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动产、我们的不动产等等。那当然这里耶稣把马门拟人化，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那我们看耶稣这个话的意思。我们既然了解这个不可能同时侍奉两个主，而且我们也了解说是有一个绝对的优先次序，那就是神。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意思是耶稣警告他的门徒，神所要求的我们对神的忠诚是不可以分享的。神所要求的我们对神的忠诚是不可以分享的。如果任何人把他对神的忠诚分化了，想要同时效忠神又效忠马门的话，他就已经不再是效忠神而是效忠马门了。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我们对神的忠诚是不可以分享的。如果我们把对神的忠诚分化了，我说我给一部分来效忠神，给一部分效忠马门，那其实我们就已经不是在效忠神而是在效忠马门了。所以我们对神的服事必须是专一的，必须是全心全意的，必须是除神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挚爱，必须是完全忠诚的来侍奉神。如果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分一部分出去，我们就等于不再侍奉神。所以当我们把对神的忠诚分一部分给别的东西，那就不是说我还有一部分忠于神，我只是把另外一部分去忠于别的，这就等于说我完全不忠于神，我就已经在忠于马门。因此我们等等会看贪财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我以为我一部分给神，另外一部分给别的，我可以同时效忠两个，在神看我就等于是完全不再效忠于神而完全效忠于马门，我就等于献身于马门而拜偶像。所以我们如果认清财富只是今生的，是暂时的，上次我们讲过哈，等等我们还会讲，财富只是今生的，是暂时的。如果我们对财富能够有这个清楚的认知，我们就可以避免做财富的奴隶，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绝对的忠诚完全的归给神。所以耶稣就警告说我们不可能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少数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是妥协的，或者说在这方面我们对神的忠诚是已经分化的，那这个是很严重的。我要再说一次，耶稣的话是不打折扣的。所以我现在不是要定大家罪，而是说真的我们要把这个话听进去。是今天我们也仍然是可以拥有财富，可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心是怎样。所以今天我们举一些例子，我们选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基督徒是以什么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呢？大部分，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很多时候薪水的高低成为决定的因素，而不是侍奉神的机会。我今天在这两个工作选择，我是选择在神的引导之下，我能够选择一个有更能够服侍神的一个工作的岗位， 而不是用薪水的高低，可是我们今天多数是以薪水的高低，所以这就是已经分化了，这就已经是一种分化的忠诚。那么譬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同侪的压力之下，这个同侪不见得是教会里面人，有时候是我们公司的同事，有时候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在同侪的压力之下，只是因为这个压力，常常我们就做不必要的购买。哎呀，他今天买了一样东西，又便宜又好，哇，这又是电脑的这个最先进的科技 ，OK？ 就在这种同侪的压力下，我们就做不必要的购买，我或者我们换大房子，或者换大车子，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对神分心的效忠。因为什么叫不必要的购买？你不是真的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做你生活的准则，可是你让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就来好像说变成一个我们做生命做我们做就是说我们做人生的这个啊一些选择的时候，让那个做成为一个主啊来引导我们。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最容易大部分人都会犯的就是以赚到便宜，或者呢我们买一个东西，我们是用钱的多寡作为指标来做我们最后的选择。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必须说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这种的你可以说这种的拜偶像之下。那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有一我在好多年前圣灵曾经很严厉的责备我说你还在拜偶像。其实那天我大概在处理一些账单，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灵对我说话，我当时不是很明白我是在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拜偶像，因为觉得自己真的是啊，就是我跟牧师钱啊，我们没有把钱看成是我们最好像说追求的东西，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保罗一样的，工人的工价是应该的，可是我们也不拿这些工价啊等等之类，但是神真的是在之后的这几年很多的方面真的是很奇妙开我的眼睛看见。所以譬如说我们今天啊要换家里面换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家今年换了两个窗子啊，是巨型的两个窗子，因为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窗子是单层的玻璃，所以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暖气的 heat loss 是非常厉害的，是两个，所以我们今年换的时候呢，其中一个窗子，那个换窗子人说这是他们做过的第二大的窗子，你就知道我们家那面窗多大。那另外一面小一点，大概也是跟这个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这么大，那另外一个是比这个还要大 OK， 那是我们的餐厅，就这两面全部是单片玻璃。所以我们搬进去的时候第一年我们没有换，就想说要不要换，我知道换一定要很多钱 OK， 这个单片玻璃真的就有这么严重吗？这个热的这个暖气的流失就这么严重吗？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行，这个金钱不应该作为，所以我就来到神面前祷告，我就是求问神说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该换。当然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件事情，可是我想生活我们也是要尽我们生活的责任啊，所以我就求问神。那去年呢其实就有一个窗子的公司，就他们就暑假派那些大学生啊，就一家一家敲门说我们给你们这个 estimate 一下，我说好啊。结果长话短说，那家公司一听说我们只要换两个大窗子，他们就说他们不来了哈。那可是呢对不起，应该是说前年了哈。那去年呢又是有类似这样另外一家公司的人来说要给我们这个估价，那我们说好。可是那时候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奇妙，我的心里面，当然第一年冬天的时候我也曾经站到窗子前面去，很冷的那天，有一天那个气温很低啊，零下的时候我站到窗子前面，真的是感到那个冷是真的是 literal 就逼进来啊，就是外面的冷真的是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我站在屋里面我觉得那个外面的冷我可以感受得到。所以那时候我开始觉得说是需要换窗子啊。那好，那当这个人来说要给我们估价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清楚了，就是说 那时候觉得第一年搬就想说，哎呀，要不要换啊？就觉得这个要花太大笔钱。但是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应该要换。那长话短说，结果来给我们估价的这家公司呢，其实它的窗子不便宜啊，也就是说换这个窗子的价钱是蛮贵的。但是呢，我们后来决定给他做，因为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品质啊。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也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真的是要说，我不应该让钱来做我任何决定的一个指标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件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真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能把对神的忠诚分化啊，我们还是要处理很多生活金钱的事情，可是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我无论在做什么，我都是以神侍奉神的机会、神的旨意啊、神的引导、神给我的智慧，就是都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来做，那么我相信就不会出，就不会产生这一类的问题啊。好，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也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对这些门徒提出另外一个劝勉，就是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而是要积财宝在天上。好，那么这个积财宝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啊。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这里我们看见他说的财宝，他说这个财宝会有虫子咬，能够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那我们要了解，耶稣是对当时的人讲话，所以我们要知道是当时的人生活的环境啊。在古代东方，也就是古代这些希伯来、闪族这些东方的人，好像巴比伦啊、尼尼维这些都是属于东方。在古代东方的人呢，很精致华美的衣服是属于他们财产的一部分，所以你如果记得这个乃曼啊，他去这个找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他带了多少套衣服啊？除了带银子，还带很多衣服。那这些衣服会被虫子咬，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有一些衣服是有些虫是专门会蛀衣服的，所以为什么说你的财宝会有虫子咬？因为衣服也是他们财产的一部分。那么锈坏呢，在这个原来的希腊字是吃掉的意思，所以呢，金属会腐蚀，就好像被吃掉。还有呢，有一些东西，譬如说他们的粮食盖了一个粮仓，这个粮食会被害虫、会被老鼠来吃掉，或者甚至这些储存的食物会霉烂、会毁坏、会污损。所以这里为什么说会锈坏？不仅是金属会腐蚀，也包括其他的会被动物吃掉、会腐烂、会发霉、会污损的这些食物等等。那么为什么说是贼挖窟窿来偷呢？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房子，当时的房子，他们的墙壁是用土的砖啊，泥土做的砖来造的墙壁，所以小偷很容易用很尖锐的工具就把这个泥土的砖墙把它挖一个洞，然后是这样子进屋子里面去偷窃。好，那当然用我们现代话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的挖墙一个洞啊，那衣服还是会给虫咬的，不过我们现在可能锈坏，我们有不锈钢 ，OK。那么以现代话来说，譬如说股票跌了 ，OK， 币值贬了啊，我们的这个钱币，你知道乡下人就是把钱放在床底下，他没有想到放了20年，这个钱就不值钱了 ，OK， 这就好像是会被吃掉了、被腐蚀了哈、啊、等等之类。所以耶稣说的地上财宝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刚刚耶稣提到的这些地上的财宝的特质，会被虫咬、会被腐蚀、会锈坏，而且会有可能被偷去， 从这些特质来看，所谓的地上财宝是种瓜，任何会贬值、会朽坏，或者任何会失去的，很有价值，在我们看来是有价值的这些财富，这些东西是会朽坏、会贬值，甚至会失去的。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提到传道书的作者，他观察日光之下的人生，他详细的查考，不论是财富，不论是聪明才智、劳碌、名誉、能力、道德、善行，各样的学问知识，他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谓的虚空，不是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用，是愚蠢的，乃是指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是不能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上次说财富，我们生的时候赤身而来，死的时候也赤身而去，财富不能带走，学问不能带走，名利地位不能带走，这些东西不是没有用，但是呢却是短暂，没有永远的价值。好，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但是不要为自己在地上来积攒财宝。耶稣所禁止的不是什么呢？耶稣不是禁止，不是指财富本身是邪恶的，耶稣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拥有个人的财富，耶稣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将来做准备，来有一些积蓄，所以我们不然我们就不用开这堂课啊。相反的，圣经其实鼓励我们要有计划，要为将来积蓄。我们箴言，我们就会讲到这个箴言书的作者说，蚂蚁在夏天就很忙碌的在那里储存食物啊，来过冬。所以呢，我们也要从他们来学习这个智慧。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说看财富是邪恶的，也不是说不可以拥有财富，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一些计划啊。但是那同时耶稣也不要我们藐视神所赐的各样的好东西。所以上次我们说物质世界，当神创造的时候，神看他所造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而且将来虽然因为人的罪，这个物质世界也受了咒诅，可是将来神要把整个物质世界都要更新。所以神也鼓励我，圣经也鼓励我们，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耶稣所禁止的是自私的积攒财富，是出于自我中心所造成的，所产生的这种价值观来积攒这些财富，把这些地上的财富看成是有永恒的价值啊。这就是耶稣说，注意哈，一个就是自私，赚更多钱都是为了自己，为自己可以得更好的、更舒适的生活，为自己可以过更奢侈的、更好的享受啊，自私的积攒，而且从自我中心所造成的这种对财富错误的价值观，把财富看成有永恒的价值。因此耶稣就禁止门徒如此的来为自己积财宝，我们就过奢侈的生活，而无视于地上有许多贫穷的人，他们在生活上是缺乏的，我们却不把我们自己的财富去跟他们分享，而自私的赚取这些来为自己的生活来享受，甚至把财富看成是一个永恒、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就不断的储存等等。我们会看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其实神赐下来的自然界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今天为什么世界有很多的人贫穷，就是在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当然是有贫富不均的现象存在。那么圣经要我们不要自私的积攒财富，如果我们有一些储蓄，我们除了为自己做一些准备啊，有时候有一些不时之需，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有余的可以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可是我们这种自私的积攒财富，就会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也视若无睹， 我们会存着一个刚硬的心。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春季以后我们会讲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有需要，我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求神亲自来供应你，可是我们却不把我们所有的去帮助他，因为我们的心因着贪这个财富使我们的心刚硬，让我们对别人的需要就没有这种敏锐。所以只有愚蠢的人以为人生乃是在乎拥有财富，而且崇尚物质主义。所以耶稣所禁止的是，我们用一个普通话讲，守财奴，只知道来积攒钱财。我们上次看那个传道书，那个守财奴就是拼命赚，因为他不满足，可是他却不享用他的钱，他也没有儿孙可以来享用他的钱。那这就是耶稣所禁止的。而且呢，耶稣禁止物质主义，我们不要把物质当成是永恒的，而且贪得无厌。所以我们等等都会看到圣经对于贪财的一个警告。我们要看见物质只是今生在地上我们旅行的一个行李而已，上次我们说过，我们还会再说。好，那耶稣鼓励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什么是所谓天上的财宝呢？这个天上的财宝是指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可以产生有永恒的价值。那这就是所谓的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地上所做的一切能够具有良善的本质，而且可以产生永恒的价值。那譬如说，我们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我们多多的周济穷人，甚至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受苦，我们活出像基督的品格，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领人也同样的来认识神，让基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善于做财富的管家。上次我们讲了好好的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财富，我们尽做父母的责任，善于教养儿女，成为敬虔的人，这些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有永恒的价值。那这就是所谓天上的财富。而这些天上的财富将来是神所认可的，并且呢，在神的国实现的时候，神就要把他所应许的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譬如说我们上次提到新天新地，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可以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与神永远同在，我们的罪会完全的除去，不再犯罪，不再有眼泪，不再需要工作，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面对面与神同在，昼夜侍奉他，敬拜他，这些都是神在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的福气。这些福气呢，是必须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真的是行一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去行这些神的旨意，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可以在将来得享神应许的这些福气，神国度的福气。好，所以呢，耶稣就劝勉他的门徒不要为自己积财。我们可以有储蓄，可是千万不要只是用给自己用啊，好像守财奴一样，就是存了很多，然后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等等。我们就会看一个财主他就是如此，但是最后耶稣说，为什么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而要积财宝在天上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指出，我们看为最宝贵的东西就占据我们的心，也就是占据我们整个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全部都被这个所控制，我们所想的，甚至我们的情感，哎呀，今天是股票投资，这个一直跌，我们的心情也很差，所以你就看到不仅是思想情感意志，全部整个人就跟着跑。所以呢，耶稣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就用力的拉住我们整个思想，我们整个情感，消耗我们整个时间去计划啊，去追求，以至于就控制了我们整个生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心，我们真正看重的财宝是在哪里。如果一个人看重名誉，他的野心就会控制他；如果一个人看重金钱，他的贪婪就会取代他对神的追求；如果一个人看重享乐，他就会放纵，就是纵情的啊，等于自我放纵的来欢乐。这些目标会把我们吞吃掉，天国的价值就会被挤掉了。所以呢，我们视为终极的财宝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控制了我们整个人生。所以耶稣就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财宝，如果我们追求积财宝在地上，我们的心就完全会被这个所控制；如果我们追求积财宝在天上，我们的心就完全会专心的去追求来跟随神。因此一个忠心跟随耶稣的人，他追求的目标也会跟他对耶稣的忠心是一致的，他会极力追求更加的发展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而且呢，他会极力追求讨神的喜悦，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也会为了将来天上的财宝，他今天在地上坚定不移的忠心的去对神效忠。换句话说，今天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他思念在天上的事情，他会按着神国度的规范来生活。那么将来启示录十四章说，那些在主里死的人，他们习下了地上的劳苦，但是他们也会发现他们工作的果效也会随着他们。所以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劝勉，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好，那么第三个在圣经里面关于劝勉的是一个很大的，占有很大的篇幅的，那就是这个警告我们不要贪财。那我们看见在这一部分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有很多的教训来谈到关于这些方面的事情。我们首先看十诫中的第十诫，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不过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七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这条诫命警告我们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除了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也包括所有别人的财富。因为我们说在古代的人，房屋、仆婢也是属于财富，牛驴，当然田地啊，他一切所有的。所以第十条诫命警告我们不可以贪恋这个这种贪恋乃是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当然贪恋的东西包括别人的妻子还有别人的财富，可是不可贪恋就是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这就显明前面从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几条诫命呢，都不是只是在于外在的形式。譬如说不可奸淫，也许我们没有做外在的形式，可是我们心里动了淫念。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来解释十诫的时候，其实即使是在十诫本身第十条诫命，神已经显明了所有的诫命不是仅仅只 神不是只要求外在的行为，乃是从里到外，也就是说也处理内心的问题。换句话说，不但是神要求外面的行为，神也要求内在的心态。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可是凡是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恨就跟杀人是一样的。不可奸淫，但是动淫念就跟奸淫是一样的，所以这不可贪婪。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贪恋别人的妻子就会导致淫乱，贪恋别人的仆婢牛驴和一切所有的就会导致偷盗。所以你看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但是你贪恋别人的妻子你就会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你贪恋别人所有的财富的时候你就会做出偷盗的行为。所以可以说第十条诫命是上面这些诫命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整个摘要。所以神就警戒，借着十诫警戒他的百姓不可以被欲望所辖制，不可以被欲望所辖制，特别不要做物质的奴隶，不要做物质的奴隶。那么事实上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贪恋，不管是别人的妻子或别人的财物，这种贪恋这种欲望就使得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介入在我们跟神之间，而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些东西就取代了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为什么我们接下来会看见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因为这种东西就会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介在，就等于说介入在我们和神中间，甚至就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作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好，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我们这个讲义关于圣戒贪财的第二点，贪财就是拜偶像。那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还有你们加上一个经文哈，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跟第五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跟第五节。好，所以这个拜偶像，这个我刚刚就是在讲这个第十戒，我就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哈。所以拜偶像就贪财呢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看接下来耶稣自己也在教训门徒的时候警告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这里是写十五节，请你们把它改成十三节哈。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从十三节看到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第二十一节。好，十三节哈，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我就不花时间详细解释这一段话，但是我就要把里面真理的原则跟大家说。我们看这个上下文，是有一个人来请耶稣替他分家产，跟他的兄弟姐妹分家产。我想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平白无故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 审判官曾家彦，然后就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我们要有上下文，耶稣前面所谈论的乃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面对神的国已经临到，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这个已经是我们的处境啊，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当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面对神的国临到，而我们却像这个人一样，关心遗产的权利跟财富，所以他的兄长一定是大家在争遗产，所以求耶稣说来替我做审判官啊，来替我们兄弟分一分这个财产。所以一个面对神的国已经临到的耶稣的门徒，如果像这个人一样关心遗产的权利跟财富，实在是愚昧的，宁可以神的国为焦点而情愿吃亏，宁可以神的国为焦点而情愿吃亏，也不要让贪心来控制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所以以后你们如果继承遗产，不用跟你的兄弟姐妹争，他们要多拿一点就给他吧， OK， 宁可以神的国为焦点而宁可情愿吃亏，也不要让贪心来控制自己的生命跟生活。所以耶稣就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贪心会引起纷争和不和，贪心也会使我们失去对人敏锐的心。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的心会刚硬。好，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富有的愚昧人不知道他不拥有任何东西，一切他所有的甚至他的生命都是神借给他的，神弄给我们的。这个愚昧的富人，这个富翁，他不晓得他不拥有什么，他所有的财富甚至他的生命都是神借给他的，随时会被收取。我们要真的要记住这些真理啊，随时会被收取。所以呢，耶稣不是定罪财富，也不是定罪做计划，这个人有在做计划是不是啊？但是耶稣不是定罪财富，也不是定罪做计划，耶稣是定罪被贪心主导的人生，以及为自己积财。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是为自己积财，好，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很多这东西可以多年享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耶稣定罪的是被贪心主导的人生，以及为自己积财。所以我们倒数第二第三次我们会讲写这个做这个 trust 遗嘱啊，就是把它做信托这部分。我要鼓励你们不必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你的儿女，像我跟牧师其中一部分一大部分我们就把它奉献了， OK， 我们还是留了一些给两个女儿， OK， 但是我们已经跟他说了，我们将来任何时候神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所留下的不是通通给你们。所以啊，这个我们不要被贪心主导人生，为自己积财。好，第三，唯一永恒的东西，我们应当啊，这里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第三个，这个耶稣的这个警戒呢，耶稣是要劝勉我们，应当以唯一永恒的东西做中心来策划我们的生活，应该以唯一永恒的东西做中心来策划我们的生活。什么是唯一永恒的？唯一永恒的是什么？大声一点，神。OK， 我们要以唯一永恒的就是神自己做中心来策划我们的生活，不要让对于短暂性的东西的贪心，这个短暂性的东西就是财富，不要让对这个短暂性的东西， 也就是财富的贪心，使我们失去永恒的财富。不要让对这个短暂性的这个东西，不只是今生的这个东西，也就是对财富的贪心，让我们失去永恒的财富。积财最终是一种无用的囤积，积财啊，追根究底是一种没有用的囤积，不能够以此作为进天堂的依靠。你积了很多的财，你会发现将来你进不去，你到天堂门口，神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所以呢，积财最终是一个没有用的囤积，不可以以此作为进天堂的依靠。财富所提供的安全感是一种假的安全感，财富给我们的安全感是一种假的安全感。唯有完全倚靠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拥有生命真正的财富。唯有完全倚靠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拥有生命真正的财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吃，天父尚且养活他。 OK， 真正倚靠神、完全倚靠神、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他们就拥有生命真正的财富。所以耶稣说，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要像这个财主一样，今天明天就取走你的灵魂。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每一个我们要问自己，如果今天明天神把我们取去，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可以见主的面？昨天才听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高速公路上，不晓得什么原因就下车走，就是两个很小孩，一个四岁，一个是吧，就下车，就是在高速路边走，就三个人都被撞死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只是说，弟兄姊妹，真的，你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财主一样，我们还在那里计划，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我们带走。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我们自己，财富不能够让我们真的可以进到神的国。好，那我们就来看接下来很大一部分是保罗对财富的教训，那都是在提摩太前书，所以请你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其实这一个我们已经讲过哈，不过我想我们可能都不太记得了，我们真是很需要常常复习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呢从第三节开始读哈，读到第十节，然后我们从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哈。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如果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争竞。这里是关键，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我们就跳过来看十七节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在这段保罗对于财富的一个教导里面，其实是针对这些假教师，因为假教师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也就是说他们以教导这些错谬的真理作为他们赚钱的一条一个途径。所以保罗就对于财富提出下面很多的一个教训。首先我们先看保罗说，这个贪财的人呢就会 陷在试探、网罗和愚昧有害的欲望里面。好，我们这个次序稍微倒一下，我们先看第九节哈。他说想要发财的人，就是这些要贪恋钱财的人，他说他们就会陷在迷惑、网罗和许多无知的有害的私欲里。那这里想要发财的人，就是想要成为富有的人。这个想要成为富有的人，不一定是有钱人，也可以是贫穷人。贫穷人也会有这种贪恋的心啊。有钱人当然赚多少也不会满足，但是贫穷人因为太穷了 ，OK， 所以呢也是想要多，想要发财，要多赚钱。可是呢，这一种贪财的欲望会使人落入三种东西里面，一个是迷惑，一个是网罗，还有呢无知有害，或者翻成愚昧有害的私欲里面。我们先看第一个，想要成为富有，这种欲望会让我们落入迷惑，或者说落入试探。落入试探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因为想要发财，所以很容易就让我们掉进各种的试探，而行各样的邪恶。譬如说，因为想要发财，我们就不诚实，做假账。我知道今天很多的餐厅，他们是这样的，这个很多的不诚实东西在里面，逃税，那么偷窃，你还可以列，就是为了想要发财，我们很容易就落入这样的欲望里面。那所以我想这个方面也是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请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会犯这样的一种错误啊。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买东西有那种 coupon，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在用。那当然有些时候也能减很多。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女儿去一个店里面买东西，就是用那个 coupon， 就进去的时候发现 shopping cart 里面人家丢了一份那个就是那种广告的东西，上面当然就是有这些 coupon 在，刚好那个人他用的不是我用的这一张，所以我就跟女儿说，我说把这个捡起来，我们下次如果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那张 coupon 可以再买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可以再买一次哈。不过我们的女儿拿起来，她就看一看那张 coupon 里面的说明，上面说什么per coupon per household， 每一家只能够用一次。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不要拿。但是我也很感谢神，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的女儿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非常的正直。所以电脑的软体，你知道他们年轻人出的好的电脑的软体，他们买了很好用，300块-400块美金，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自己的给我们copy 一下放在我们的电脑里面，他们一定是另外买一份给我们。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这个我们的偷窃是很厉害。我们今天家里面有多少人你是有翻版的没有版权的软体，或者 DVD 或者CD 或者什么东西，如果有通把烧掉，这是真正的悔改。不要你今天听完这个道回家还继续心里面偷偷的高兴，你看我省了多少钱。不要省这个，从小就教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教我们的孩子应该要花的我们就是要花。这个你知道这个贪财啊，我现在不是在说你们哈，我已经说了神已经很严厉的责备我，这个东西真的是神一直在，现在我越来越懂了，就是圣灵一直在教我，现在把很多东西显给我看，这种贪哈，真的是哎呀，我真的就是俯伏在神面前，我说是，我是在拜偶像，这个金钱还是成为我是贪财，还是变成来引导我的生命，而不是让神来引导我的生命。第二个是网罗，这个是进一步描述试探的特质。网罗或者是陷阱，陷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陷入的，所以呢一旦在不知道情况之下落入其中，网罗就让你没有办法逃脱。所以想要发财的人受到试探去做一些 不该做的事，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陷入了物质主义和在道德上妥协的陷阱当中。我们是贪财让我们落入一个试探去做了一些恶，可是更严重的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就陷入了物质主义以及在道德上妥协的这个陷阱里面，就被牢牢的抓住无法逃脱。所以为了追求财富，宁可牺牲职责，牺牲良知，牺牲我们的正直，而物质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我们会越得就越想要多得，你出不来，你出不来。第三，贪财就会让很多无知或者说愚昧和有害的私欲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落入很多愚昧和有害的私欲。我们已经说了，贪恋本身就是一个欲望，而且这个欲望我们刚刚提到了，甚至是拜偶像。所以呢，贪财这个欲望会使我们产生其他的欲望，而这些其他方面的欲望，这里保罗说是愚昧的欲望，或者说是无知的欲望。这个愚昧不是指我们在头脑上 理性上的愚昧，好像哎呀你看他那么笨，这个愚昧主要是道德方面的。所以我们会看箴言，我们会有一次讲这个智慧人跟愚昧人。愚昧人不是指他们的 智力比较差，愚昧人可能是智力很聪明的人，可是在道德上是败坏的，这是愚昧人。那以及有害的私欲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贪财会使我们落入这三样东西里面，这是保罗第一个要警告的。第二个，他说贪财就叫人沉溺在败坏跟灭亡中。我们知道这个想要发财的欲望导致我们产生这些愚昧跟有害的欲望，最后我们会落入属灵的毁坏之中。所以这个毁坏呢，主要指的叫人沉在败坏跟灭亡，是属灵上的，不是说我们结果就破产了，不是走指这种物质上的。所以贪念贪财以及贪财所产生的愚昧跟无知的其他的欲望，最终就让我们落在属灵的毁坏之中，在今生失去正直，在将来我们要在地狱当中永远的灭亡。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毁坏，在今生我们就失去我们的正直，那么而在将来我们会在地狱中永远灭亡。所以保罗说这个贪财呢，就让我们沉溺在败坏跟灭亡之中。然后接下来保罗就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一句箴言，贪财是万恶之根是一句箴言，在希腊跟犹太人的文学著作当中都有类似这个智慧的语录，那其中就有这一句箴言。那我们要注意箴言，我们现在在讲箴言，也许我不知道牧师以后会不会说明这一点。箴言是以最简洁的文字来阐明一个人生智慧的原则。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箴言本身跟神的应许是不一样的，所以箴言是允许有例外的，懂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生智慧的法则，是一个一般性的智慧，但是不是保证一定如此，那么所以会有例外，但是即使有偶尔的例外并不摧毁这个原则本身，这个原则还是成立的。所以呢，贪财是万恶之根，问题的焦点不是金钱本身，而是贪爱钱财。贪爱钱财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把他的心放在拥有金钱，并且呢，供自己来享用。所以这是一种罪恶的自我的爱， self love， 这是一种罪恶的自我的爱。所以这个自我的爱，这种罪恶的自我的爱，也就违背了第一条诫命，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和华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拜其他任何的偶像，但是呢，贪恋钱财，把拥有金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来供我们自己的享乐，这样的一种罪恶的自我的爱就取代了神。所以耶稣为什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样子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仅破坏第一条诫命，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不仅破坏第一条诫命，贪爱钱财不仅破坏第一条诫命，也破坏第二条诫命，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贪财的人会失去对人的那种敏锐的心啊。那么这里贪财是万恶之根，不是指所有一切邪恶的根源都是始于贪财，贪财是邪恶的根源之一啊。但是我们知道邪恶的根源不仅是贪财啊，而贪财确实是各类邪恶的根源，虽然不是所有邪恶的根源，但确实是各类邪恶的根源。所以我想我这方面我都不用再举例子，贪财让我们落入试探，落入陷阱，产生愚昧和有害的私欲，于是就进一步做出各样的邪恶，譬如说自私、欺骗、诈欺、作假见证、抢夺、偷盗、嫉妒、争吵，分家产就开始了，嫉妒、争吵、仇恨、暴力、谋杀、婚姻不贞、颠倒是非、屈枉公平、贩卖补品贩卖毒品、经营黄色买卖、经营妓女户、出售黄色书刊、勒索、贿赂、欺压弱者、剥削贫穷、出卖朋友，你还可以列，你可以一直列，你会发现真的各种的邪恶确实是根源于贪财。那这些真的是很值得我们自己去省察我们自己，这实在是一个很致命的伤。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了，我们会在讲周济贫穷的时候，我们会在讲我们怎么做我们财富的管家，跟我们将来的得救，最后的得救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啊。好，那么贪财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里保罗提到两方面，一方面是被引诱离了真道，这就是那些假教师的光景啊。所以我给大家列了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假教师都是贪财的，所以他们是以敬虔作为得利的门路，因此在彼得后书和犹大书都说他们是像那个先知巴兰，如果你记得旧约有个先知巴兰，是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所以这是我们要很谨慎，因为贪财会使我们被引诱离了真道。那另外一方面呢，贪财会使我们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这些许多的愁苦不是指良心的谴责，良心的谴责我相信是愁苦，可是良心呢的功能因为已经受损了，所以你做多了不会再受良心的谴责，杀人杀多了怎么样，就已经杀人好像吃喝水吃饭一样的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这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呢，是罪带来的痛苦，因为贪财我们就带来我们的罪，所以就带来很多，就使得我们会承受罪所带来的各种的痛苦。那这些痛苦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忧虑，譬如说那个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他不能睡觉还有不能满足的欲望，我们心中各种的苦毒、仇恨、嫉妒，很多各样的罪所带来的痛苦。那这是保罗提到说贪财带给我们的两方面的结果，但是正面的保罗勉励这个提摩太说，我们应当在基督里面存知足的心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他提到这个，他就用假先知是以敬虔作为得利的途径，他来讲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得利，什么才是真正的得益处。那我们知道敬虔 基本的意思跟敬畏神的意义是一样的。敬畏神是描述一个人把对神所存的惧怕和爱结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确实要有存着惧怕。敬畏神的人不是对神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可畏的。连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都说，将来审判要从神的百姓也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神是烈火，所以神是可畏的。但是不是只有惧怕，同时有对神的爱。所以真正的敬畏是把对神的惧怕跟爱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最害怕的是不讨神的喜悦，他竭力的追求去明白神的旨意，去顺服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敬虔的生活。那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说，这些假教师以敬虔啊，当然这种是假敬虔啊，以假敬虔作为得利的门路。但是保罗却说，如果我们有真正的敬虔，再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那就是真正的益处啊。那什么是知足呢？如果你很喜欢希腊哲学，你会发现亚斯多 Stoic 啊，那个亚斯多学派跟另外一派叫全儒学派，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认为知足是一大美德，只是他们所说的知足跟圣经上的知足的定义不同。他们所说的知足是一种自我的足够，也就是说一个人完全不需要依靠外来的帮助，单单依靠他自己内在的资源就足够了。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美德哈 ，self-sufficient， 这个叫 self-sufficient， 不需要依靠外面的爱来帮助，单单依靠他自己内在的资源啊，他们看为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呢，我们所说的知足，圣经上所说的知足，乃是指一个人对于他所拥有的，神所赐给他的，他感到足够了啊！对于神所赐给他，他所拥有的，他感到足够，他不渴望得更多。所以这一种知足是我们这里写的，在基督里的知足，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一切，我们已经足够了。那么我们的知足，也就是指在每一个情况之下，我都降服于神的智慧来支配我的生命，以及神像父亲一般的眷顾我的生命，他所给我的我都觉得足够了，我不需要再多有了。所以是在基督里的知足，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降服于神的智慧的支配所赐给我的，以及神天父般的眷顾所赐给我的，我觉得满足了，以此为乐。所以这就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他描述他自己，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呢，差人送一笔捐项去给他，所以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但是保罗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不是因为现在你们差人送一笔捐项给我，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基督在基督里的知足。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拥有了一切。即使我们生活的需要，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生活的境况，我们都降服在神的智慧所支配之下，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以及神父亲般的眷顾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基督和神的旨意中找到我们的满足，我们在基督跟神的旨意里面找到我们的满足。所以敬虔是源头， 知足是由敬虔所产生的内在的结果，敬虔是源头，知足是由于敬虔所产生的内在的结果。敬虔的人，他一切的资源是在神的里面，是在神的里面，神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以神所供应的一切为满足。当一个人不以神所供应的为满足，就会落在试探里面，在神的供应之外还想要有更多的，想要满足物质上的欲望，那我们就会落入试探。但是我们以神所供应的为满足，换句话说，这样的敬虔使得我们所有的资源来自于神，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找到那个满足，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信靠神的智慧来供应。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谁是谁谁在，他都得了秘诀。好，所以呢，这个敬虔，在基督里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保罗说就是大力了。然后他就提供一个衡量评估生命的东西，他以什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来作为有力的据点来评估我们生命里面物质的东西呢？保罗就提供一个有力的据点，作为评估我们人生命当中物质东西的一个根据啊。保罗说，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去什么。所以保罗提供生的观点来评估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物质的东西。他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带任何物质的东西到世上来。然后他提供死作为一个观点来评估，他说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带任何物质的东西去。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就拥有物质的财产而言，我们生的时候跟我们死的时候是一样的，都是赤身来赤身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在这两个赤身的时刻之间，一个短暂的客旅的一个年日。所以物质的财富不过是我们这个旅行当中的行李，不是属于永恒的东西，不能够带走，所以没有终极的益处。所以呢，最聪明的做法是行李越轻越好。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赚钱，赚的钱赶紧去分给别人，那些需要的人啊，我们自己呢够用就好了。所以行李越轻越好，这是为什么耶稣吩咐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啊。虽然我们在地上做客旅，行李越轻越好，可是保罗不是提倡禁欲主义，他并不是提倡禁欲主义，他是针对我们今天这种物质主义跟贪爱钱财的这一种的危险来警戒我们，应当以神所供应的为知足。所以保罗说，但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表示说我们今天在生活地上的生活还是有需要的。那有衣有食是指基本的生活需要，有衣有食有居住，基本的生活需要。保罗说我们如果拥有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就应当知足。如果我们享有多于基本的需要，我们应当存感恩的心来享用，并且把它分享出去。可是我们绝对不可以以超过基本需要的物质为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以超过我们基本需要的那些东西把它看成是必须的。所以你不是必须要有个大房子， OK，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有。如果今天神带领你买一个大房子，可是你是要供应服侍神的，那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呢，如果我们以超过基本需要的物质认为是必须的话，那就会破坏我们里面真正的知足。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所以我们会有一堂课讲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不是刻意过贫穷的生活， 但是是一种简朴的生活，是有基本需要能够得着供应而知足的生活，也不追求奢侈的生活。那所以这就是保罗正面的一个劝勉。但是呢，我们看最后哈第十七节，保罗也提到说，对那些有钱的人，给他们一些劝诫啊。对这些有钱的人，保罗说，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骄傲自大是所有的人都有的一个致命的罪，可是富有的人更容易落入这样的罪里面。骄傲自大，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这个罪，可是有钱人更容易落入这样的罪，因为有钱就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就认为自己比别人重要，就会轻看别人，同时也常常会以自己的财富作为夸口。哇，你看我买这个车子又是怎么样怎么样，有多少新的设备，我买这个房子，我买这个，我们也就常常以这个做夸口。所以保罗劝勉有钱的人说，你们不要自高。第二，保罗说，你们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以为钱财提供一个安全和保障，这是一种假的安全跟保障。钱财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能提供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对将来我们到神的国不可能提供任何的保障跟安全感。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倚靠这个无定的钱财，意思就是说这个钱财呢是短暂的，性质本身是短暂的，不能够永存的。但是他说，你们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也是神所赐的，这里不是要我们倚靠神所赐的财物，而是要倚靠赐财物、厚赐百物给我们的那位神。换句话说，只有神是可靠的，我们要倚靠他，而且神是慷慨的供应者，神一点都不吝啬，神是很慷慨的，丰丰富富的把他所造的一切的物质世界的一切的所有来给我们人类享受，但是他不要我们以自我放纵的方式来享受，而是要我们认识神的良善，存着感恩的心来享受。所以呢，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而来的。所以神要我们以认识他的良善跟存感恩的心享受，他也愿意我们享受他给我们这一切丰富的物质，但是我们要避免只是一种自我放纵，只是为自己积财的这种的态度。好，不但如此，最后他说，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我们会看见这里哈，嘱咐富人、有钱人要行善，要施舍，要乐意供给人，换句话说要这个叫怎么周济贫穷。他说这样子呢，他们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一点呢，我等到我们再讲路加福音，我们再回来再讲哈。那这里我要说一件最后的一个原则，我们现在这个还立了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回去再看哈，或者下次我们再讲。但是我先快快把最后这一点讲。既然财富是神给的，所以一个富翁或者富有的人，这些财富也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从圣经，无论是这里或者哥林多后书，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把财富，如果让一个人拥有很多的财富，神也给这个人有一个使命。换句话说，这个财富给了你，不是让你来做自我放纵或者为自私的享用，是有个 ministry， 是有一个使命的。这个财富当然在圣经里面很多都是说到要周济贫穷，这一点我们还会再讲。所以你看那个少年人的官，他很有钱，对不对？他来见耶稣，耶稣说什么？你要变卖所有的去怎么样周济穷人。那个撒该他悔改，他跟耶稣说，我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但是他多有钱啊，还完了以后还有很多钱，剩下的他都要把他怎么样周济贫穷啊。 所以金钱是神给我们，如果神今天让你可以赚钱，我们当中可能现在都不是那么有钱啊，可是如果有一天神让你赚大钱 ，OK， 像 Bill Gates 赚这世界上是最有钱的富翁，可是神也就给你一个 ministry。所以呢，这个钱神要我们周济贫穷，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神的工作、教会宣教的工作，这些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记得牧师有讲过，有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赚很多钱，当然不能跟 Bill Gates 比哈，但是他就决定他把他所赚的 99% 拿来奉献，拿来周济穷人，他只用 1%， 他只用 1% 就已经够他用了，就已经够他过很这个舒适奢侈的生活。但是呢，我想他的心在神面前，他确实知道神给他的财富是交托给他做管家。记得哈，我们说如果别人的东西我们都不会管，神还把我们自己的，谁还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的财富。所以我们下次呢，我们今天讲不完哈，下次我们再继续把剩下的讲完，然后我们下次就会要谈到关于金钱的奉献，把神的该给神的归给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也谢谢你教导我们，圣经有这么多的经文教导我们关于财富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有正确的管理使用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天父，我们真是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把你的话真是听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不敢轻忽，因为我们要将会再从你的话里面看见我们怎么样做我们金钱的管家，这跟我们将来我们能不能够得到进入你的国这样的福分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求天父你真是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能力脱离这个财富贪财的辖制，我们也没有能力脱离这一种的贪财的罪，但是我们如果明白这个严重性，我们就到你面前来向你求，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好叫我们预备自己持定那永远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